暑天的奥秘第一卷52节，只要人是属灵的，他就先掌管外在人，然后从外在人掌管内在人。如此处创世纪 1-26 经上所说，他们要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、牲畜和全地，并爬在地上的一切爬行物。但当他变得属天，出于爱行善时，就先掌管内在人，然后从内在人掌管外在人。正如主在大卫诗篇对自己，并由此对属天人，就是他的样式所描述的。你让他管理你手所造的，使万物，就是羊群和一切羊群，以及田野的兽、空中的鸟、海里的鱼，凡经行海道的，都伏在他的脚下。因此，这段经文先提及兽，再提及鸟，然后提及海里的鱼，因为属天人以属于意愿的爱为出发点，不同于属灵人。在描述属灵人时，经上先提及鱼和鸟，然后提及兽。鱼和鸟与理解力有关，而理解力涉及性。53节，创世纪 1-27， 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创造人，乃是照着神的形象创造他，他创造了他们，有男有女。形象在此之所以出现两次，是因为属于理解力的性被称为他的形象，而属于意愿的爱则被称为神的形象。爱在属灵人里面居次位，但在属天人里面居首位。54节，他创造了他们，有男有女。上古教会熟知男女的内意，但当圣言的内意在他们的后代中遗失时，这奥秘也就消失了。上古之人以婚姻为最大幸福和快乐，凡能拿来与婚姻对比之物，他们都会拿来对比，以便他们能在其他事物中感知婚姻的幸福。他们也是内在人，故只以内在事物为乐，他们只是拿眼看看外在事物，思想的却是这些事物所代表的东西。所以外在事物对他们来说什么都不是，仅仅是一个跳板或手段，使他们将自己的思维转向内在事物，再从这些事物转向属天事物，从而转向主。对他们来说，主就是一切，进而转向天堂的婚姻。他们发现自己婚姻的幸福就来自天堂的幸福，因此他们称属灵人的理解力为男，称其意愿为女。当两者形如一体时，他们就称它为一个婚姻。因教会对良善的情感而将教会本身称为女儿或女子、童女，如西安的童女、耶路撒冷的童女，还称为妻子。这种习惯用语就源于该教会。关于这些问题，可参看下一章 2-24 和第三章 3-15。 55节，创世纪 1-28， 神就赐福给他们，神对他们说，要繁殖增多，遍满这地，征服它，还要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和爬在地上的一切活物。上古之人应将理解力与意愿或性与爱的结合称为一个婚姻，故将该婚姻所产生的一切良善称为繁殖，将它所产生的一切真理称为增多。因他们如此称呼，所以先知书也如此称呼，如以西结书，我必使人和牲畜在你上面加增，他们必增多繁殖，我必使你有人居住，如你古时一样，像你所行的，比你起初时更好，你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。我必使人，就是我的名以色列，行在你上面。此处人表示被称为以色列的属灵人，古时表示上古教会，起初表示大洪水之后的古教会。经上之所以先提及真理的增多，然后提及良善的繁殖，是因为这段经文论述的是一个正在重生的人，而不是一个已经重生的人。当理解力与意愿或性与爱结合时，这个人就被主称为婚嫁之地，如以赛亚书。你的地也不再称为荒废的，你却要称为我以他为喜悦，你的地也必称为已婚嫁的，因为耶和华喜悦你，你的地也必是已婚嫁的。该婚姻所生的真理的果子被称为儿子，而良善的果子被称为女儿，这在圣言中十分常见。当真理与良善繁殖增多时，地就被充满。因为当主给人赐福并向他说话时，良善与真理就会无限量的增长，如主在马太福音中所说的。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，有人拿去种在田里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，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草本都大，且成了树，天上的飞鸟也来在他的枝头搭窝。一粒芥菜种是指人在变得属灵之前所拥有的良善，这良善是百种里最小的，因为他认为他凭自己行善，而人凭自己所行的一切都无非是邪恶。但由于他正在重生的过程中，所以他里面有一丝良善，尽管这良善是最小的。后来随着性与爱结合的越来越紧密，它长得越来越大，成为一棵草本，最后当结合完成时，它变成了一棵树，然后变成天上的飞鸟。飞鸟在此11节40-1-3 48节一样，表示真理或理性概念，然后变成天上的飞鸟，在它的枝头搭窝。它的枝头就是记忆知识或事实。当人属灵的或正在变得属灵时，他就处于征战的状态。这就是为何经上说征服这地也要管理。56节，创世纪1-29，神说，看哪，我将整个地面上一切结种子的草本和一切有果子的树木都赐给你们，结种子的树木将给你们做食物。属天人唯以属天事物为乐，这些事物应与他的生命一致，故被称为属天食物。属灵人以属灵事物为乐，这些事物应与他的生命一致，故被称为属灵食物。同样，属世人以属世事物为乐，这些事物应对他来说至关重要，故被称为食物，主要由记忆知识构成。由于此处论述的是属灵人，所以他的属灵食物以代表如结种子的草本和有果子的树木来描述，两者统称为结种子的树木。下一节则描述了它的属世食物。